我们翻到第十主日，我们来一同的来宣告第27和28问。今天上午我们已经读过了，但是我们今天下午在开始前再继续诵读一遍。我来读问题，我们一同来读回答。第27问：你如何理解上帝的护理呢？
护理
第28问：了解上帝创造与护理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可以在患难中忍耐，在逆顺境中感恩，对未来的一切坚定地信靠我们信实的天父上帝。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他若不许，他们能动也不能动。
阿们。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上帝的创造与护理，特别是延续着26问，谈到护理的工作。所以我们之前已经上一周谈到上帝的创造，还记得上帝的创造工作，我们区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对吧？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上帝持续性的创造。那上帝持续性的创造也可以被称之为叫做上帝的护理。所以那上一周我们也简单的提到，从26问提到说，上帝的在谈到上帝的全能的时候，全能的父，上帝的全能如何体现呢？体现在上帝他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他以他的智慧全能，他已经预定万事，这个世界上所要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这是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发生定下来的。然后接下来他就便借着他的护理的手，在历史当中把他永恒的旨意施行在这个地上。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想上帝护理的工作。那上帝的护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对我们理解这位上帝到底是谁，以及这个明白了这位上帝所做的工作对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益处和帮助。那所以27问上来就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上帝的护理呢？你如何理解上帝的护理？有谁是第一次听到过护理这个词？护理这个词，护理不是我们说的医院的这个护工的吗？就是照顾老人这个护理啊，当然中文把这个词翻译成这个。那这个词的这个词的英文，这为什么我需要一个黑板？我需要一个板，就是因为我需要写一些东西。护理这个词在英文里面叫做 providence。对，那看这个词，拉丁文的原文叫做providentia， 跟英文差不多，对吧？所以那你看这个词，你看出了什么？英文的哪个动词看起来跟它很像？ provide。 所以前面这个是 provide 的意思，是吧？ provide 是什么意思呢？提供的意思，对吧？供应的意思，把什么东西给别人的意思，对吧？所以当我们谈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我们当然这个不是特别准确，你永远要记住，对吧？在神学的讨论上，对于一些神学的概念，不往往只是单纯的字源的词根的意思，但是这个帮助我们理解上帝到底是谁。上帝是 provider， 上帝是供应我们生命气息所需要的那位供应者。所以圣经说，保罗在雅典看到这些非信徒，然后保罗说，真正的上帝不是你们在这些希腊的神殿里面供奉的这些宙斯啊，这些什么 好像他们是人手所造的，自己需要人去给他们放点什么瓜果蔬菜呀、啊，对吧？让他们放那吃，对吧？好像他们需要人来供应他们。保罗说，真正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是是把自己啊，是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的上帝，他把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供应给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个。所以保罗说这个的时候，保罗就是在用护理的教义在宣教，在为基督教做辩护。所以这位上帝他的护理的工作是如此的普世，以至于我们他的护理是不分国家种族，对吧？不分男不分女，不分老不分少，对吧？他的护理是给所有的人。所以从这一点上，上帝的护理也可以被称之为是上帝的普遍恩典，是吧？ Common grace。 那这个概念呢是一个比较新的神学概念，你会注意到在16、17世纪是没有人提这个概念的，对吧？这个是到了凯布尔之后才出现的这个普遍恩典的这个概念。但是在原来在比较古老的一些神学里面，他们所用的概念就是这个 providence， 对吧？上帝的护理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普遍的恩典。所以耶稣说，神降雨给好人，不降雨给坏人，有吗？没有。上帝也同样降雨给坏人，对吧？所以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一个希特勒，一个杀人如麻的一个暴君，对吧？斯大林，对吧？当然用这些词，对吧？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都做什么。他们也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所以当一个人领受上帝的普遍恩典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是获得上帝的救赎性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区分所在，对吧？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混淆了上帝的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我们就会误以为在世上享受普遍恩典更多的人怎么样更讨上帝的喜悦，对不对？这就是成功神学的问题所在。当成功神学去混淆了这一点，所以当他看到说这个世界上比如说一个人健康了，对吧？病得医治了，或者说财源滚滚了，那就说明上帝喜悦他，不一定，对不对？拉班有没有？埃及的法老有没有？希律王、凯撒，所有这些人都享受了上帝更多的普遍恩典，享受了在上帝护理之下更多的益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同样是上帝喜悦的人，对吧？但是反过来，对吧？我们不能陷入到另外一个错误，那就是如果你享受了上帝普遍的恩典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坏人啊！我们不能把耶稣说的那句话推向另外一个极端。耶稣说，叫什么？富人进天国像骆驼进针眼一样，对吧？我们不要把这句话误以为说，如果你享受了更多的普遍恩典，那么你就有罪。不，你享受普遍恩典是 OK 的，你可以享受财富、健康、幸福的家庭等等，这是上你在享受这些普遍恩典的时候，只要你不忘了感恩，对吧？你不要就是得到了恩典之后要学会感恩，对吧？所以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没有必然的关系。那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谈护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明确，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基督徒容易犯这样的错误，那就是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叫 over reading， 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透过阅读上帝的普遍恩典来猜上帝的救赎性的恩典的心意。所以你看这个很多，就比如说哦，这个人之所以得了这个病，那就是因为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因为他怎么样，他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基督教里面经常，对吧？很多很多的甚至教会里面也会这样教导，这种错误的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这是耶稣的门徒问耶稣这样的问题， 这个人生来瞎眼是到底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管，对吧？这个是上帝的护理，不是你能够知道的事情，对吧？这是上帝的护理的手，不是。所以他们在开始讨论，对吧？到底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了呢，还是因为他父母犯罪了？我总要找出来探究一下上帝背后护理的背后的这个原因。然后耶稣说不停，你到这就打住，你们这样就是继续就是过分解读上帝护理了，既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跟什么罪没什么关系，他生来瞎眼有上帝的心意，是要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你看到了吗？这些门徒想要透过阅读上帝的外在的护理，这个人瞎眼这件事情，来谴责控告定罪这个人，因为他受苦了。所以在这个背后就是苦难，你受苦就是因为你该，对吧？你该得着，你因为你犯罪所以你受苦，这是罪人的逻辑，对吧？这个是行为之约的逻辑。但是耶稣说不，他之所以受苦不是给他的惩罚，是反而是在他身上要彰显上帝的大能，反而是上帝给他的荣耀，反而是他要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苦难在耶稣那儿不是惩罚，而是你获得上帝恩典的机会。所以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当然，对吧？今天我跟谁聊天的时候，跟一个信徒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聊到这个问题呢，就是那到底有没有比如说罪和我们的苦难之间有的确确实明显的联系呢？有，是吧？就是说到底怎么去分辨呢？很简单，如果你今天出门开车之前，出门上高速之前先干了一瓶二锅头，然后你上高速出事了，这就是你的罪导致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你喝二锅头就不应该上路开车，对吧？骑马不喝酒，喝酒不骑马，对吧？这是一个什么？这叫自然律，自然律法。所以，或者你可以说这有 common grace， 也有 common sense， 对吧？有一种东西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你喝酒开车怼了，怪谁？怪你自己。但好，你今天上路的时候非常的清醒，没有周一瓶二锅头，一滴也没周，对吧？你上路了，开得很稳，这个时候啪，旁边有一个人喝二锅头把你给怼了，然后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人说，你知道吗？你之所以出车祸是因为两个月之前你跟你老婆吵架了。这就是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这就是论断和诽谤。为什么？因为两个月之前他跟他老婆吵架和他上了高速被另外一个喝多酒的人怼了，这两件事情是没有前后的自然因果关系的，这两件事情是独立事件而不是前后的因果事件。所以他把这两个完全独立的事件把它硬联系在一起，认为说背后有一些奥秘的，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奥秘的一些属灵的连接或者怎么样的，这些都是对上帝护理的过分解读，这些都是犯了耶稣门徒们的那个错误。就这个人生来瞎眼到底是他的罪导致的还是他父母的罪导致的，他们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耶稣说不，不要往那儿想。这个人受苦，这个人被另外一个喝醉酒的人撞车了，你作为基督徒你要做的是什么？你不是过去说你看活该吧，两个月之前让你跟你老婆吵架，你应该说你受苦了，但是在苦难当中上帝的恩典，我为你祷告， 我来探望你，我来给你你所需要的，你如果没有人来给你做吃的，我来给你做吃的，我来帮助你，没有人送你去医院，我来送你去医院。这是什么？这是撒玛利亚人，这是耶稣口里的撒玛利亚人。而过分的在旁边解读上帝的护理，反而会使人失去真正正确回应 在苦难中的人的这样的能力，对吧？因为你总是在想，到底他是不是他是哪个罪，对吧？他是犯了什么毛病，对吧？你就变成了一个论断 judgmental， 就是这个。OK， 所以面对护理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我们不要过分解读上帝的护理。所以在上帝的护理当中包括什么呢？27问告诉我们，上帝用仿佛用他的手托住天地万有，治理着一切，以至于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年荒年，饮食起居，健康疾病，富足贫穷，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上帝父亲们的手。所以注意到他在这里面用的这些对比，一个好事儿对一个坏事儿，对不对？当然一草一木可能不是，他们都是一个对立的关系。所以健康好不好，想不想要？疾病想要吗？疾病不想要，对不对？富足想不想要？想不想要贫穷？天晴想要吗？下雨想要吗？南加州下一点也可以，对吧？但是你注意到药里面在说什么？那些你不想要的也是出自于你父亲的手，你必须明白这一点，那些不只是那些你想要的，是我们的天父给我们的，是来自于上帝的手，那些我们不想要的也是来自于上帝的手。这是今天很多的，也是现代的基督徒的，有的时候我需要更努力的去跳出我们习惯的这个正统的改革宗的基督教的这种信仰观，然后回到那个，或者跳出这个圈子，然后去想说，哦，在这个今天如此混乱的福音派教会里面，大家都在说什么的。所以我有的时候需要 make extra effort 去想这个事情。那就是有一些人会说，只有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是出于神，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情，你生病，对吧？这里面的疾病、贫穷、荒年，对吧？这些下雨，甚至啊，你不想看到的天气等等，这些都是出于魔鬼，对吧？你身上发生的不好的事是出于魔鬼，出于邪灵，出于某些，哎，反正，上帝不会让你发生不好的事的，只有。仇敌，只有魔鬼撒旦，只有邪灵会让你发生不好的事。那可能之所以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是基于一种善恶二元论，对吧？一种类似像模拟主义似的，对吧？上帝代表光明的一方，然后魔鬼代表黑暗的一方，然后在争夺你的灵魂，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两股力量在征战，然后那发生好的事情就是有一个白色的小天使在你的生命里面，对吧？在掌权，然后当你生命发生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个黑色的小天使，他得胜了等等。不，对吧？你如果有人这样想的话，那我们需要停止这样想，因为药理问答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所不想经历的那些祸灾祸，也是出自于天父上帝的手，而不是出于偶然，对吧？这是另外一种，当然会，现代的人会更容易犯的一个错误，那就是认为这是出于一种偶然，对吧？一种几率，一种可能性，对吧？那这意味着。上帝的主权的掌管范畴是没有触及到这些领域的，对吧？比如说上帝给这个受造物一些自由意志，啊，特别是今天会在启蒙运动之后对自由意志的这种过分的强调，就会认为说上帝给受造物，特别是有理性的受造物，他们的自由意志，让他们去选择做出一些行为。而在这个受造物的自由意志的 行动当中，上帝放弃他的主权，对吧？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说法，这都是错误的。如果受造物的意志可以摆脱上帝的主权而独立运作的话，那受造物的意志就变成自存的了，而不是偶存的。没有任何的受造物的意志是可以摆脱上帝的主权的统管的范畴。受造物的意志之所以存在并且运作并且能够发生任何的作用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主权托住它，否则它连存在都不会存在。那这就是一个让我们非常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理解上帝到底是谁，对我们建立对上帝的这种信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人会当他听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会反而会对他的信心有一种打击。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过很严重的苦难，对吧？比如说出过一场非常严重的车祸也好，或者是经历过非常不幸的童年呢，或者是反正经过了人生，比如说你跟一个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对吧，被关到集中营里面去，然后你跟他说读海德堡要留拿第二十七问，他会直接拍桌子给你发火的，你敢相信吗？他会直接拍桌子起来，你怎么敢这样说，上帝怎么会让把我送关到那个可怕的人间地狱去，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对我，对吧？这些是合理的正当的，而且是很困难去回答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那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的确，基督教的对上帝的护理的教导会给很多的人造成困扰，就好像基督教的其他的教义会给人造成困扰一样，比如说罪的教义，比如说三位一体的教义，比如说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的教义。基督教的教义从来不会说，哦，我这样教导了之后所有人都很容易接受，不，基督教很多的教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所教导这些教义的原因不是基于对方的反应到底是愿意接纳还是不愿意接纳，我们教导这些教义的原因是因为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当中说，上帝说，我是造光也造暗的神，我是降福也降灾的神。所以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的这位上帝，他的主权是他的统管的范畴不仅仅是祝福，而且也包括灾难。而这一点或许会的确会让很多人感到很痛苦，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信心是需要越过这些个人的经历或者个人的痛苦，而真正意识到说，如果那个犹太人被关押在德国人的这个集中营里面，那个犹太人经历过了人间地狱般的折磨，而他如果真正产生信心的话，他会说，我所这一生经历过的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上帝他慈父般的手。而他如能够说出这句话的话，那他就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而那个攥着拳头跺着脚说我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怎么可以把我送到那么或许他还没有真的认识这位上帝。问题不在于他的经历到底是痛苦还是不痛苦，他的经历是痛苦的，问题在于他有没有在十字架上看到上帝的恩典，他有没有看到那位比他更不配得苦难的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完全无罪的那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而是因为他的罪。所有一切受苦的人需要接纳这样的一个很难接纳的一个事实呢，就是有的时候是很难接纳的一个事实，那就是 我们所暂时受到的苦难，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对吧，都不是意外。而的确从在很多的时候，的确从相对的角度来讲，我们是经历过一些，对吧，社会的不公义也好啊，或者是像二战这种犹太的种族屠杀等等，这些其实非常惨绝人寰的事情。但是这些不公义都是一种相对层面上的不公义。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而真正意义上最从绝对的层面上的不公义是十字架。而如果上帝可以借着十字架来拯救人的话，那么十字架就可以胜过我所经历的任何的不公义。我知道，如果上帝为十字架上的耶稣最终使他复活，那么我是有盼望的。哪怕我经历过集中营里面的惨绝人寰的对待，我是有盼望的。我是只有回到十字架，我才能够真的明白护理。所以护理虽然是一个，对吧，我们很多的时候基督教的教义，你需要把它不能把它完全的分割，对吧，这个就是二十世纪最大的一个神学的一个议题，对吧。你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延续到今天依旧对教会的神学的反思是极大的影响。所有的到今天刚刚去世的这一波，对吧，包括有一些现在还活着大概90岁100岁这些神学家，他们的神学反思全部都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啊，像什么 Moltmann， 对吧， Jürgen Moltmann， 他之所以造出来就是这么多神学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什么平安神学，对吧，什么 peace theology 什么等等，这些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是基于他在二战当中的那个个人的经历。他作为一个我在这里就不谈 Moltmann 了，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护理的教义是让人很难接受的，尤其是在面对重大苦难的时候。但是护理的教义，我想说的是，恰恰是预备我们的心。这就是在你还没有遇到那么多苦难的时候，你先明白这个教义，等你在遇到的时候，你这个教义就会带给你极大的安慰。虽然我这个人，对吧，在这辈子也没遇到过什么重大的苦难，但是我也遇到过一些相对的苦难。而我可以以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来对吧，王一牧师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来不在讲台上讲自己的个人经历的，但是有的时候会稍微讲一讲。就是当你面对你的人生当中失去你，对吧，你控制不了的，失去了你挚爱的生命，挚爱的亲人，一些你看当你面对那个苦难的时候，你是如此的无力，你是就感觉说你伸手去抓你抓不到，你想要去挽留你挽留不了，你想要去做任何的事，就像在真空里面在挣扎，你在不停的在下坠啊！我不知道你们有谁经历过那种感受。而那种悲伤，那种痛苦像潮水一样一波来，哗，然后哗下去了，然后你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情绪哗又来了，对吧，一次一次的冲击着你，然后你想摆脱，但是你摆脱不了。而那个时候，你知道带给我最大的安慰的就是，我一遍又一遍的背《海德堡要理问答》的这一本，在这流泪谷，凡我的上帝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的灾难，都会变得与我有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上帝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把他的爱子舍了。而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一草一木，天晴下雨，健康疾病，一切都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我天父父亲般的手。所以你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忍耐，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忍耐，而我也可以在明天面对太阳再出来的时候，欢笑的时候，不是侥幸，不是作为一个幸存者，不是作为一个幸存者的那种喜悦，而是在顺境中感恩，让我更加的珍惜那个没有经历那些苦难的日子，而且让我充满着盼望，知道将来有一天上帝要来更新这一切，上帝要把我眼中这一生流过的一切的泪水都擦去，他要带我进入到那个永远不再有痛苦哀嚎，不再有任何的死亡，不再有任何的失望的那个新的世界。所以这就是护理的教义，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教导。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王一牧师，你讲了那么多这些大道理，这些大哲学，这些神学，这些词是吧，到底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实用的价值？我告诉你，这就是实用的价值。你必须真正先理解这些东西，把这些教义真的吸纳到你的生命里，然后当你再被那个喝了二锅头的开车那个人撞了，撞到医院是吧，然后你被这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感谢主，你才能够说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这就是今天护理讲到这个概念。所以所以我就停到这儿。